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命令杰夫里·布坎南中将前往波多黎各，负责军方所有飓风救灾的行动。这位三星将军预计将在星期四晚上抵达波多黎各。人们批评川普行政当局对美属波多黎各发生的灾难反应不够迅速。9月17号，玛利亚飓风袭击了波多黎各。星期四，美国国土安全部顾问汤姆·波塞特对从宣布波多黎各紧急状态到任命救灾行动负责人之间用了8天的时间做出了解释。他说，8天前并没有要求派出一位三星将军，媒体对一些情况的报道给人以我们行动不够迅速的印象。他说，波多黎各总共有69家医院，现在正常运转的有44家。星期四早些时候，川普政府暂停了一项阻碍向飓风灾民运输急救物资的法律。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联邦应急管理局救灾账户在今后几天内将收到67亿美元的额外拨款。推特公司告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说，他们发现并关闭了200多个据信跟俄罗斯有关系、曾经试图干预美国政治的推特账户。这次与推特的闭门会议前，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本月早些时候还曾经与脸书举行了类似的简报会。脸书同意向国会议员提供其平台上打出的3000个俄罗斯广告，内容涉及具有分裂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正在审议虚假新闻的传播，以及美国是否有人帮助将特定内容向推特用户发送。就推特而言，审议包括专门用来快速和自动传播信息的所谓机械人账号。推特公司还说，俄罗斯新闻网站今日俄罗斯2016年在推特平台上花了274100美元做广告。尽管推特公司公布了这些信息，但是国会重量级议员依然表达了对推特处理相关问题的不满。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亚当·席夫说，推特公司用来发现俄罗斯账户的信息大多来自脸书。很显然，推特需要做大量调查工作，了解去年大选期间俄罗斯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与科技公司有关的会晤目前一直不对公众开放，但是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计划举行与左右选举有关的线上工具使用问题的公开听证会。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启程，二次出访中国，寻求北京的合作，对朝鲜的核挑衅施加最大的压力。蒂勒森星期四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寻求中方的合作，压制朝鲜的核挑衅，为川普总统11月份的首次中国之行铺平道路。美国与中国官员密切协商，确保中国限制从朝鲜进口煤炭、钢铁、铁矿、铅和铅矿以及海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四呼吁迅速行动，制止缅甸北部若开邦局势的持续恶化。过去一个月里，若开邦已经有50万人越境逃入孟加拉国，难民以罗兴亚穆斯林为主。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一次公开会议上说，那里的局势已经迅速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难民危机，是一场人道主义和人权的噩梦。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洪博培出任美国驻俄罗斯新大使，在美俄关系的关键时刻填补了这个空缺。洪博培曾任美国犹他州州长、美国驻新加坡和中国大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结束对印度、阿富汗和卡塔尔的访问，星期四回到美国，此行目的是为了强化美国和这些国家的伙伴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Danny。
我是杨林。 Danny， 今天你来介绍咱们的节目内容吧。
With pleasure。 今天咱们要去健身房锻炼。
236 237，
要看看到异国他乡求学的感受。
Why do people need such big cars?
Maybe because they have lots of children?
要聊聊用瑜伽减轻压力。
When I'm there on my yoga mat,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such a peaceful feel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拍马屁和黑洞。
Danny, 节目介绍完了，有件事我可得问问你呢。上次你说帮我修电脑，都快一个月了，你到底修好没有啊？
当然修好了。I'm just installing some cool programs to your computer. You need to trust me, Yang Lin. I'm quite tech savvy.
真的吗？那好吧。不过你刚才提到一个说法 tech savvy. 今天的学个词儿就要教这个 savvy.
Learn a word. Savvy. Savvy is spelled S-A-V-V-Y. Savvy.
Savvy, 机智的，聪明的。
Savvy job hunters use th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LinkedIn to gain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经验丰富的求职者通过职业社交网站 LinkedIn 获取各种信息。我们可以在 savvy 前面加上一个特定的范围，形容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很在行。比如说，
My friend Jack is really computer savvy.
我朋友 Jack 对电脑特别在行。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relying on group discount websites to connect with tech-savvy consumers.
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团购网站更好地为精通上网的顾客服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avvy, savvy, savvy.
Donny, I want to become more computer savvy. So next time my laptop breaks down, I think I'll try to fix it by myself.
So you're saying you don't need my services anymore?
哈哈，你怎么听着跟修电脑的小公司似的，生怕顾客跑了。
哦，你倒是提醒我了。I should start a computer maintenance company on the side and earn some extra money.
你要是真的开这么一个公司，生意肯定差不了。那些大的电脑公司服务质量可差了。每次遇到问题打给客服求救，总是电脑接电话，把我指使得晕头转向。
I know. We have a way to describe how you feel. It's like being in a black hole. 咱们来听下面的美国习惯用语，看看这个短语怎么用。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自动语音系统，比如打电话到银行问一个问题，总会先是机器来接待你，让你针对自己需要的服务按某个按键。而有时候你做了好多选择题，按了好多键，电话那头却总不是真正的客服人员在说话。这时候作为消费者的你不免头大，这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那就是
A black hole. Black is spelled B-L-A-C-K and hole, H-O-L-E. A black hole.
天文学上有个 black hole, 黑洞，任何物质都能被黑洞吸进去，哪怕是光。那在习惯用语中 ,A black hole 也指深渊，让人迷惑的空洞。在刚才这个打电话的情景中，消费者被自动电话系统指使得团团转。
They feel they're lost in a black hole.
他们会觉得莫名其妙，如坠云雾。在下面这段话中，黑洞跑到家里来了，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I don't ever expect to get the book back that I lent my son. He says it's somewhere in his bedroom.That means it's among the countless piles of stuff scattered across his desk, furniture, and floor. Whatever goes in there disappears. The place is nothing but a black hole.
这段话是说，在我把书借给儿子看，就不用想着还能拿回来了。 他跟我说书就在他的卧室里，这就意味着我的书被埋在了他书桌、家具和地板上到处散落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下面。任何东西进了这个屋子都会不知去向，他的屋子简直就是一个黑洞。
这个情形我似曾相识。大学时我有个好朋友，看上去白白净净的一个女孩，就是不爱收拾屋子，借给她的东西她永远不还，都说找不到了。
I'm afraid they all vanished in that black hole of hers.
恐怕这些东西都消失在她那如同黑洞一样的屋子里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don't ever expect to get the book back that I lent to my son. He says it's somewhere in his bedroom.That means it's among the countless piles of stuff scattered across his desk, furniture, and floor. Whatever goes in there disappears. The place is nothing but a black hole.
刚才我们说到的例句都是因为人不爱收拾整理，导致屋子凌乱不堪，东西才容易丢。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也容易让人找不到东西觉得晕，那就是地方太大。下面这个例句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
This year's conference took place at a brand new facility. There must have been at least 8,000 people there. That was far too big for me. I don't like such a black hole. You meet people that you never see again because it's so huge. I prefer a much smaller site.There are greater chances for running into people that I recognize.
这一段是说，今年的会议在一个崭新的会场召开，来开会的人至少有8000个。我觉得这个会场太大了，我不喜欢这么大的让人犯晕的地方。地方这么大，人这么多，很多人你见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再见了。我希望能在小一点的地方开会，那样更有可能遇到熟人。
别说会场了，出门背个大一些的包包，东西就往往很难找到。我老公啊，就经常笑话我说，我找个钥匙也要把头伸进包里搜索一番。
He said my purse was a portable black hole.
他说我的包就是个能移动的大黑洞。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is year's conference took place at a brand new facility. There must have been 8,000 there. That was far too big for me.I don't like such a black hole. You meet people that you never see again because it's so huge. I prefer a much smaller site. There are greater chances for running into people that I recogniz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a black hole, 意思是让人犯晕的黑洞。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有时候真的感觉在社会上打拼，就如同 entering a black hole， 周围人才济济，自己的小聪明、小本事啊，根本就显不出来，更别说得到领导的赏识了。
So you want your talent and hard work to be noticed by your supervisors, eh? You know, there's a shortcut to do that.拍领导的马屁
啊！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
Trust me, it works every time.
这么看来，你是个行家呀。那天我问你拍马屁用美语怎么说，还真是问对人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To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杨林要问的拍马屁。
杨林 ,what are you reading?
我在看一本畅销小说，讲的是白领们在公司里奋斗的事儿。
But you're still a college student. 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e life of office workers?
先学习啊，我看了这书才知道，这小小的办公室里有那么多明争暗斗。哎，对了 Donny, 用美语怎么形容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啊？
You can use the term office politics.
Office 是办公室 ,politics 是政治。Office politics, 办公室政治，就是指同事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咯。
That's right. office politics are very common at the workplace. Some people say the office is like a modern jungle, and only the fittest can survive.
哈，你说办公室是现代丛林，适者才能生存。可以想象。虽然我还没上过班，可是即使在学校，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是门学问呢。
For example?
比如啊，我们组长就特别爱拍老师马屁，大家都不喜欢他。对了，这拍马屁美语怎么说啊？
You can use the phrase to suck up to somebody. Suck is spelled S-U-C-K. For example, your team leader sucks up to the teacher, so other students don't like her.
大家都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一点也没错。老师对我们组长可好了，偏心。
Teachers are not supposed to play favorites. That's unfair to other students.
哎，你说的 play favorites 就是偏心的意思吗？
That's right.
可是啊，上司、家长、老师难免 play favorites， 有偏心的时候。哎，看来哪里都有 politics 啊。
别感慨了，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办公室里的权力斗争是 office politics。第二，拍某人的马屁是 suck up to someone。第三，偏心叫做 play favorites。
Teachers aren't supposed to play favorites, but it never hurts to be on a teacher's good side.
To get on the good side of someone, 就是赢得某人的喜爱和信任，对吗？
没错。
那当老师喜欢的学生当然好了，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和室友们和睦相处。对了，上次咱们不是在美语三级跳里面讲了两个室友初次见面的事儿吗？后来怎么样啦？
听听就知道啦。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终极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new roommates who are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Jose is from Mexico and is telling Kevin about his experience coming to America.
Professor Bowman, 不知道 Jose 对美国的印象如何？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innie.In the first part, listen for the phrase, every walk of life, meaning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Jose, what do you think of America?
I like how friendly the people are, and I also like the fact that America is so diverse.
That's true. America is very diverse. You can find people here from every walk of life.
I know. For example, in Los Angeles, there are lots of Latin American communities, but there is also a big Chinatown with lots of Chinese.
Yeah. You know, in the year 2000, 36%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Los Angeles were born overseas.
36% 的人都是在外国出生的。那洛杉矶可绝对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呢。
That's right. And it's becoming even more diverse. What else does Jose like about America?
Jose 还觉得美国人特别友好。
Right again. Now let's find out what Jose thought was very surprising about America.
Did you have any culture shock? Were there things in America you thought were really strange?
Well, I couldn't believe how big all the cars were. Why do people need such big cars?
Maybe because they have lots of children?
Maybe some do, but I think most people just think they look cool driving a huge truck.
So, Winnie, did you hear Kevin ask Jose about culture shock? What do you think that is?
Cultural shock 就是文化冲击的意思。美国人喜欢开大车，这让 Jose 觉得很奇怪。
Exactly.So, Winnie, did you have any culture shock when you came to America?
当然有啊。美国人啊，喜欢往地上坐。
Don't Chinese people sit on the ground?
中国人啊，不太往地上坐。哎，还是让我们继续来听听 Kevin 跟 Jose 的对话吧。
Do you ever get homesick?
I get homesick from time to time. But when I get homesick, I can send my family an email or talk to them on the phone.
Sure, I think it's natural to get homesick now and then. But with today's technology, it's easy to keep in touch.
Yes, my hometown will always have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Oh, 可怜的 Jose, 说自己会想家。 homesick. 哎，可我不太明白的是，他说 from time to time，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phrase from time to time means sometimes. You can also say now and then.
哦，我知道了，就是有时候的意思。那 keep in touch 呢？意思是保持联系吗？
Yes. In the next section, we'll find out what was hard for Jose when he came to America.
What was the hardest part about moving?
I had a hard time getting used to my new life. I'm used to having a lot of family to support me, but in America, I had to do things by myself.
Yeah, that sounds hard.What do you do to deal with the homesickness? Do you watch Spanish language TV?
Oh no, that just makes me more homesick. Usually I just study a lot, so I don't have time to think about it.
Yeah, sometimes hearing news about your home country makes you even more homesick.
Winnie, did you hear how Jose deals with his homesickness?
他说啊，自己埋头学习，这样就没有时间想家了，否则越看西班牙语的电视节目，就会越想家。
That's right.And what is different about life in America for Jose?
他在墨西哥周围有很多亲人可以帮他，但是到了美国，他就要学习独立。He has to get used to being on his own.
That's right. It is often hard to get used to life in a new country. Tune in next time to learn more about moving to America.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Jose 说的想家 homesickness， 我真是深有体会呢。像刚来美国的时候谁也不认识， I had to do things by myself， 一切都得靠自己。It was quite a stressful process.
Yeah, but you got used to it and adapted pretty well, as far as I can tell.
这不是后来慢慢认识了好多朋友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朋友、同事帮助解决，最好不过了。
That's right. 在下面的礼节美语中 ，Claire needs help from her colleagues.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Claire 最近工作压力大，我们听听 Jim 告诉 Claire 该如何减压。
There are lots of options for dealing with stress. What do you find works for you?
I have no idea. I've tried ginseng, herbal teas, nothing seems to work.
Oh, look, there's Tina. Tina is a yoga fanatic. She swears it's reduced her stress levels significantly. Hey, Tina, got a second?
Hey, Jim. Hi, Claire.
I was just mentioning to Claire how yoga changed your life.
要给自己减压，有很多
options
可供选择的方式。但是 Claire 说，她尝试过
ginseng
西洋参
herbal tea
草药茶等等
，nothing seems to work，
好像都不管用。正说着，另一个同事 Tina 正好路过，被 Jim 叫住。原来
Tina is a yoga fanatic.
Tina 特别热衷瑜伽。
Fanatic is spelled F-A-N-A-T-I-C, fanatic.
指对某事特别热衷和投入的人。Tina 说，做瑜伽帮她大大减轻了压力。瑜伽真有这么灵吗？我们听听 Tina 是怎么说的。
Oh yes, I'm totally addicted. When I'm there on my yoga mat,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such a peaceful feeling. Do you think the exercise part of yoga is what helps reduce stress?
Yes, but there's also a spiritual element. You take a little time to concentrate on yourself and forget about the world. Are you feeling stressed, Claire?
Tina 说自己
I'm totally addicted to yoga.
意思是我做瑜伽特上瘾。
Addicted is spelled A-D-D-I-C-T-E-D. Addicted.
意思是对某事上瘾。她说坐在瑜伽垫子上的时候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Tune something out.
意思是把某事排除在外，完全不去注意。Tina 还说，做瑜伽释放压力，不仅是因为瑜伽里有运动的成分，还因为瑜伽带有精神上的元素。
The spiritual element.
让人忘却外部世界，身心放松。 Tina 问 Claire 是不是感觉压力很大， Claire 回答说，
Big time. I feel like I'm treading water, but not getting anywhere. I'm constantly frustrated.
It's funny, but relaxing is actually quite difficult. Our brains are so revved up. It's really hard to slow down.
That's right. I still think about work even when I'm trying to go to sleep.
You really have to make an effort to relax, and each person is different.
Claire 说自己最近感觉压力特别大。
I'm stressed out big time. Big time
有强调的意思，表示特别，非常。她还说自己好像永远在踩水，就是不往前走。 Tina 说想让身体放松还真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儿。
Our brains are so revved up. It's really hard to slow down.
大脑过于兴奋，想松弛下来很难。
Rev is spelled R-E-V.Rev up
是加速、快速运转的意思。 Claire 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Gina 说的对，现代人上班压力大，即使离开了办公室回到家，
Our brains are still so revved up，
脑子也还想着工作，轻松不下来呢。
That's right. So 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stop thinking about work and give your brain a good rest.
那就听音乐、看书、跳舞
Or hit the gym.
没错，那咱们就去健身房里锻炼一下吧。下面请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236, 237, 238. Oh, hi, Yangchen. I didn't know you were coming to the gym today.
Hi, Mark.What are you doing?
I'm doing push-ups. P-U-S-H-U-P-S.
I know you are doing push-ups. 俯卧撑。我是问你，刚才我听到你在数236, 237, 238. 你真的做了238个俯卧撑。
Of course. What, do you think I was just pretending to do all those push-ups because I knew you were coming to the gym and wanted to impress you? Ha!Don't be ridiculous.
Oh, let me guess. 你交了个新女朋友。You want to impress her, 让她对你有好感。
Well, I do have a hot date next week, so I've been pumping iron at the gym. I'm sure if I have big enough muscles, my date will automatically fall in love with me.
Pumping iron? 你缺铁啊？
No, no. Pumping iron just means working out at the gym.
I like that.Pumping iron at the gym. 我也需要常常到健身房来 pump iron.
Do you want to impress somebody?
No, 不过
What do you mean, 不过
We women aren't only concerned with muscles.
That's true. Women also really care about my great haircut, my designer cologne.
Designer cologne, 名牌香水是在 Walmart 买的吗？
I know you're just making fun of me.
Of course I'm making fun of you.
Just tell me what women are really concerned with.
The inner qualities of a person. 内在美。
Oh, come on, Yangchen. 内在美。Are you kidding me?
Maybe.
这么看来，去了健身房也逃不了压力。只不过啊，现在不是工作压力，而是外表长相吸引异性上的压力。
It depends. For example, I myself don't really go to the gym to build muscle. I work out to be healthy.
是吗？那找女朋友的时候，你也不注重外表？
哎，相由心生啊。I tend to believe nice girls won't be ugly.
那就祝你好运吧。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命令杰弗里·布坎南中将前往波多黎各，负责军方所有飓风救灾的行动。这位三星将军预计将在星期四晚上抵达波多黎各。人们批评川普行政当局对美属波多黎各发生的灾难反应不够迅速。9月17日，玛利亚飓风袭击了波多黎各。星期四，美国国土安全部顾问汤姆·波塞特对从宣布波多黎各紧急状态到任命救灾行动负责人之间用了8天的时间做出了解释。他说，8天前并没有要求派出一位三星将军。媒体对一些情况的报道给人印象说我们的行动不够迅速。他说，波多黎各共有69家医院，现在正常运转的有44家。星期四早些时候，川普政府暂停了一项阻碍向飓风灾民运输急救物资的法律。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联邦应急管理局救灾账户在今后几天内将收到67亿美元的额外拨款。推特公司告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说，他们发现并关闭了200多个据信跟俄罗斯有关系、曾经试图干预美国政治的推特账户。这次跟推特的闭门会议前，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本月早些时候还曾经跟脸书举行了类似的简报会。脸书同意向国会议员提供其平台上打出的3000个俄罗斯广告，内容涉及具有分裂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正在审议虚假新闻的传播，以及美国是否有人帮助将特定内容向特定用户发送。就推特而言，审议包括专门用来快速和自动传播信息的所谓机械人账号。推特公司说，俄罗斯新闻网站今日新闻、今日俄罗斯2016年在推特平台上花了274,100美元做广告。推特公司发表博文说，在脸书审查后分享的大约450个问题账户中，我们发现有22个账户中同时在推特上存在，所有这些账户都因为违反推特规定被暂时冻结。另外还发现了179个跟这些账户有关的账户，并对那些违反推特规定的账户采取了行动。美国情报机构在年初的一个报告中表示，他们的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下令发动一次对美国大选施加影响的攻势，以提升川普总统的获胜机会，破坏民主党挑战者希拉里·克林顿的造势活动。川普对上述结论表示怀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启程，二次出访中国，寻求北京的合作，对朝鲜的核挑衅施加最大压力。蒂勒森星期四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寻求中方的合作，压制朝鲜的核挑衅，为川普总统11月份的首次中国之行铺平道路。蒂勒森在参加首轮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前说，我们将继续讨论其他一系列重要问题，朝鲜问题当然也在议题之列。美国与中国官员密切协商，确保中国限制从朝鲜进口煤炭、钢铁、铁矿、铅和铅矿以及海鲜。如果全面落实的话，针对这些产品的禁令将大幅度降低朝鲜今年的收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四呼吁迅速行动，制止缅甸北部若开邦局势的持续恶化。过去一个月里，若开邦已经有50万人越境逃入孟加拉国，难民以罗兴亚穆斯林为主。古特雷斯他表示，那里的局势已经迅速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难民危机，是一场人道主义和人权的噩梦。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了洪博培 出任美国驻俄罗斯新大使，在美俄关系的关键时刻填补了这个空缺。洪波培曾经担任美国犹他州州长、美国驻新加坡和中国大使。洪波培的任命在参议院迅速获得一致通过，民主共和两党罕见的一致支持川普的这个提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结束对印度、阿富汗和卡塔尔的访问。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2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第86届国际刑警组织年度大会目前正在北京召开，在中国公安部官员出任主席的情况下，国际刑警组织能否尊重人权，避免中国政府的操弄和滥用，引发了多方的忧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强调，中国将会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来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中国的任意拘押、酷刑、强迫失踪这些恶劣的记录，要如何能说服外界中国将会高举法治的旗帜，来帮助国际刑警组织打击犯罪，而不是打压异己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旅美知名意见人士、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魏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听众们好。
第二位呢是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汪玉伟。汪教授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魏京生先生。魏先生，我们知道从去年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之后，您就多次的前往欧洲，希望能够呼吁国际间来重视中国对于这个组织的影响甚至是渗透。那么实际上今天您才刚刚从法国，也就是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的所在地，才回到美国纽约啊，就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非常感谢您。先跟我们谈谈您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您多次的呼吁得到的国际间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首先来讲就是说，我上飞机以前把习近平那个讲话全文看了一下。我觉得他的这个刚才你说的他那些词儿，好听的词儿呢，那都是装饰性的。他真正的目的，他里头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增加中国的警察部门在国际上的执法能力。大家要注意这个词儿，他用的是执法能力。那么实际上呢，国际刑警组织现在已经被他们控制了，大部分经费他们给，主席是他们的，人员调整等等都是他们在控制。那么现在大家担心的就是他是不是又会回到二战时期四任纳粹主席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国际刑警组织成为纳粹在世界各国执行他们的那个暴政的一个延伸的工具。现在中共呢，像习近平显然也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让国际刑警组织成为他们的那个暴政执法的那个延伸的工具。但是这个违背国际刑警组织的宗旨，他们的宗旨写得很清楚，国际刑警组织只是各国警方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大家注意，这只是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他不能够，而且那个我记得我们4月份去这个里昂，到国际刑警组织组织一系列抗议活动的时候，他们对法新社记者明确的说，他们没有任何执法能力，他们也不是一个执法机构。那么中国政府显然不满足于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就很明显的，他要操控，而且要帮他们训练多少多少人员，当然也要出很多资金。那么大家越来越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呢，已经有一些成果了，因为各国的刑警组织分部，包括他总部的很多工作人员，是不太愿意让国际刑警组织变成中共暴政的一个工具。
是，谢谢魏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旅美作家时评人吴作来先生，他也特别针对这起事件呢，他特别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推文，他说习先生为什么不讲人权共同体呢？人类命运，如果政府不能够保障公民的人权，人类命运关你啥子事？国际刑警是不是被中共利用？中共的投资有多大？收益几何？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魏金生先生来谈一谈。我们知道在这个你多次的奔走还有呼吁当中，你也提到了中国政府它到底是如何的在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您能不能具体的来跟我们描述一下它采取的一些做法？
首先来讲，他们给国际刑警组织提供了大量的经费，因为那个国际刑警组织声誉已经在最近这些年有所下降，那么各国政府的那个捐款啊在下降，但是从2016年开始，中共是大幅度提高了给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捐款，而且呢他们还有一个规矩，就是每办一个案件要付50万美元。那么中国的那个红通，就是红色通告啊，曾经数量非常多，达到了300-400个，那么你可以算一下，它光这一笔收入就等于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个巨大的收入了。当然在我们进行抗议活动之后，国际刑警组织一下子把这个红色通告减到了60多个，基本上都是一些什么强奸犯、杀人犯之类的。但是呢这里边可能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可知道的内幕了。中共到底怎么样做，这次习近平讲得很清楚，他要拨大量的经费给他们训练多少万个什么各警察之类的，那么他操控能力肯定会上升，那么我估计其他各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肯定会对这个情况不能坐视不管。
汪玉伟教授，我知道您对于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也有很深刻的了解与认识，跟我们先来谈一谈。刚刚魏金生先生说，国际刑警组织它应该是没有执法的能力，它最重要的功能只是作为各国的这个警察单位的一个信息的平台。跟我们谈一谈国际刑警组织的功能还有它的初衷到底是什么？那么如果今天中国政府真的有意希望能够加强通过这个组织来强化中国警察在世界的执法能力，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吗？
我想它的初衷最主要就是因为犯罪的一个跨境跟跨国发展的趋势，因此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它成立一个国际刑警组织。那它希望是能够经过这个警务跟所谓安全事务的合作呢，能够预防犯罪，那甚至于说能够有一些创新的作为，因为安全环境不断在改变啊，这它的初衷跟它的任务。那么透过国际刑警组织，是不是可以强化一个国家的这个警务能力或者说它的执法能力，这是可以的。可是问题是在于说，这个国家的体制跟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跟国际刑警组织本身是不是相容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是相容，那么它透过一些所谓的技术的援助或者训练等等，甚至包括开会啦或者举办一些所谓的工作论坛，都有助于打击犯罪的经验，都是可以这样去强化的。
我们知道美国之音，我们在这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这个采访的要求啊。那么国际刑警组织呢，稍后是以书面的方式来回答了我们的提问，但是他们表示他们没有办法提供面对面的采访。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对我们提问做出的答复啊。我们向他提出了，就是有外界指称中国政府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供了6000万欧元的经费，是不是能够加以证实？那么到底去年2016年中国给国际刑警组织提供了多少的经费？那么该组织的回应是表示，为了确保国际刑警组织财务的透明度，各个成员国包括中国所提供的经费都公开在我们的官网上。至于2016年的捐款数额，将会在这个星期五，也就是明天的这个年会，在北京的年会结束之后才会予以公开。不过呢，我们也根据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他们的官网，我们去搜寻了相关的资料。那么在2015年，我们现在从荧幕上也可以看到了，2015年呢，各个国家对这个组织的捐款或者是这个投入的经费额度，中国呢是151万欧元，在各个成员国里面是排名第八的。那么排名第一的是美国，美国缴交的经费达到了953万欧元。那么另外美国之音我们也询问了国际刑警组织，就是在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为该组织的主席之后，针对部分人权团体的担忧中国政府会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来打压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那么国际刑警组织针对这一点要如何来避免成为政治操弄的工具？ 那么该组织所提供的信息呢，实际上也是稍早他们早在网站上公开的一些相关信息。他说在他们的网络里分享的信息包括了红色通报或者中国官方所说的所谓的红色通缉令，这都必须要遵守本组织的章程规定，其中包括了第二条，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还有第三条，严格禁止本组织介入任何出于政治、军事、宗教还有种族目的的活动。国际刑警组织不能够强迫任何成员国来逮捕红色通报人员，也不能强制成员国来回应其他成员国的要求，而且每一个成员国是依据自身的法律价值来决定发布红色通报的，这个国家对于发布红通的决定是要负起完全的责任。我想继续请魏金生先生，您怎么看待国际刑警组织给美国之音的这份回复？您觉得他解除了您的疑虑和担心吗？
没有，他说的是纯粹是官样文章，是一种掩饰性的这个外交辞令。因为实际上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很多的案例，包括十年前我本人就被他们通告过，把我扣下来检查一下，但是瑞士警察马上发现不对，就让我走了。就在今年前些日子不久之前，维吾尔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的这个主席多里坤先生在意大利议会准备进行讲演的时候，就在意大利的议会的门口就被逮捕了，而且是所谓红色通告。当然很快德国政府一交涉，人家马上发现不对，情况不对，意大利政府马上也发现了，而且土耳其也在利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进行这种活动。他们有一个异议的记者，已经是比利时国籍了，但是呢也是在西班牙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都已经准备遣送到土耳其了，被发现了。他当抓的时候很秘密，别人开始不知道，当要遣送的时候人们才发现，那赶快把他营救出来了。所以实际上国际刑警组织这些年行为已经越来越差了，他们才逐渐的在成为一些专制国家这个执法延伸的工具，也就是把这些专制国家的暴政延伸到其他各国的警察组织里面，所以这已经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提醒国际社会注意这种情况，不要使国际刑警组织退回到纳粹时期的那个情况。
嗯哼，汪教授，您的了解呢？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是不是真的有背负像这样的一个名声？很多人认为他可能这个有腐败的这个嫌疑，甚至有很多刚刚这个魏金生先生所提的，在纳粹时期，甚至由他们来担任主席这样的一个过往的这个历史的经历。您能不能谈谈您的观察和了解？
我想魏先生他是以他亲身的经历来谈他对国际刑警组织的感受啊。那么我的研究基本上来讲，我们比较着重于他对于一些罪犯啊，因为他有不同的通缉令，那么特别是对于打击跨国组织犯罪这个部分，那么基本上来讲，我就觉得他是符合他是所谓的第二条跟第三条所强调的东西。可是很多东西很多的一些的所谓实践的作为，除非当事人他有深刻的感受，否则的话我们一般再从第三者去看，我们大概只能看他的专业跟他的组织的运作，那至于说那个政治层面呢，可能看的不是那么的多。可是我觉得魏先生，
您觉得该组织符合专业和这个专业化的运作吗？
就目前我们看他17种资料库，还有他跟各个国家警务合作，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资讯交流，当然他是没有强制力的啊。那在这里面当中，对于跨境打击犯罪他是有帮助的，只是问题是这个打击跨境犯罪的这个所谓的对象，是不是我们真的是认为他就是一个罪犯？那刚才魏先生所提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去观察的一个角度，因为是魏先生他个人的经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再去讨论的。而且提出来像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国际刑警组织必须要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跟我们所谈到的这个专业可能就不是太像。可是就我自己本身我来看这个问题，特别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些所谓的讯息，或者说一个跟其他国家的合作，大概我们看到只是一个打击犯罪这个部分。那至于更深刻的魏先生所个人的经历的，包括所谓的维吾尔族的那些问题呢，那大概比较没有实际的，或者是有更多的案例可以来去做一个论证的话，我觉得会更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提出来就是必须要去重视这个问题。而且不仅是国际刑警组织，如果这个组织它已经丧失掉非专业性的话，那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来讨论，因为它是可以一个公开讨论的一个议题。
嗯哼，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就是说，在国际刑警组织内部呢，它经常协助发布的红色通知呢，主要来自于伊朗、土耳其还有中国。那么很多媒体还有很多舆论都质疑，这大多数都是一些本身刑事司法系统就有很大问题的国家。那么刚刚魏先生您也提到了说，在中国的红通名单上，那么在您的抗议活动之后，现在已经减少到了60多人，大部分是一些强奸杀人犯的通缉令、红色通报。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在过去达到300-400人的时候，到底这些在被中国政府所提出向国际刑警组织提出的红通的名单上面，主要都是什么样的一些人？
其他的人呢很多，包括异议人士，包括一些像商人呐、或者逃亡官员啊等等都比较多，还有一些当然不知道什么情况的普通人，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罪犯。因为中国发布这个利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啊，它是中纪委过去有个网站，中纪委王岐山在那拼命宣传，就是说你只要反对我们，你跑到世界各地，我们都会用国际警察机构来把你抓回来。那么这实际上这种做法呢，就等于是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干涉到中国的内政了。在共产党内部，你要反对王岐山、反对这个习近平的话，那人家说了，我可以到全世界给你抓回来。而这个工具就是国际刑警组织，所以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是当然他过去的主要责任还是反对这个国际犯罪了，包括恐怖活动等等。但是呢，他现在正在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向这个成为这个暴政的执法延伸的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要制止他这种情况，我们让他能回到他本来的正常的好的这个功能方面，而不希望他变成暴政的一个工具的延伸。
是魏先生，我们知道您的这个在国际间的呼吁也引发了很多人权团体的关注和回响。那么您刚刚说希望能够制止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您觉得您的这些呼吁现在看来产生了多大的效果？我们知道包括人权观察组织在这个星期也发出了通知，希望能够制止国际刑警组织走向被这个中国政府滥用或利用的道路上。您觉得到目前为止您看到了多大的成效？
当然是让各个国家的这个非政府组织、人权组织啊，对国际刑警组织都起到一种制约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今年4月份到这个里昂去组织了一系列活动，跟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合作。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呢，在我启程之前，因为他知道我的目的，我们都事先告诉他的，他马上把那个红色通告一下剪下来了。然后我们不好意思，
没问题。
我们前两个月在这个德国。到德国警察总署去了，也进行了请愿活动。那总署的高级官员出来，表示他要转交我们这个抗议信。那么在这之后呢，国际刑警组织也觉得很羞愧吧，他们把这个纳粹时期那4个主席从他们的网站上删掉了。那么就是说，国际刑警组织这些工作人员，他们还是有正常思维，他们还是有羞耻心，他们也不希望国际刑警组织被这些专制国家所操控。但是呢，金钱的力量相当大，而且各国政府呢现在对国际刑警组织还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态度，也呼吁这些民主国家的政府也要对国际刑警组织的是否遵守它的宗旨，是否遵守联合国宪章等等，我们希望他们给国际刑警组织施加一定的压力。
好的，我们谢谢魏先生。魏先生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先来听一听，看一看。我们在网站上现在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还有在电话线上在等候要发言，或者向两位嘉宾来提出他们的问题啊。我们就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这些网友的发言。这位署名叫富大的这位网友，他说：“只要有中共参与并引导的团体和组织，必然有暴政意识和共产思想的影响，从而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团体和组织的公正性，尤其是这样的行径组织让中共领导，那是对自由世界的极大讽刺。”另外这位署名叫李明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国际刑警组织的经费大部分是中共提供的，因此这个组织已经沦为中共海外执法与统战的工具罢了。还有这位署名叫 Levin Lee 的这位网友，他说这下习近平高兴了，不仅抓住了国内的刀把子，还抓住了国际的，这太可怕了。 我们还有看到这位署名叫竹林七贤的网友，他说中共都武装的了牙齿，而且还无所顾忌，这样的政党有谁不怕？其实中共就是要我们人人都怕他。在我们网络上现在有这样一位署名叫变异的90后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既然独裁人士可以利用刑警组织来打压民主，其他国家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个组织来逮捕独裁人士呢？这个问题或许我们稍后可以请魏金生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司马奈的这位网友，他说蓝金黄现在已经不满国际了。我们要来听听魏金生先生，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刚刚这位网友提到说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可以反过来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来逮捕或者制裁这些所谓的独裁人士呢？
我想这个可能不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宗旨之内，就是他不能干预到政治。虽然他现在被这个专制国家利用，已经产生了这干预政治的这个作用，但是呢，这不符合他的基本宗旨。现在习近平和王岐山可能希望国际刑警组织成为他们这个执法的工具，但是我觉得其他的成员国，特别是民主国家，政府不会让他们得逞，他们也不希望成为暴政的工具。这样，因为这样对他们本身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也会干涉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
是，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汪教授，刚刚您也听到了我们的网友还有观众朋友的一些反应啊。那么作为全球第二大的国际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它过去以来是怎么样来协调各国之间的运作？刚刚我们在谈到了它的官方反应的时候，它也说它没有办法去强迫其他的成员国来回应另外一个成员国的要求，或者是要求其他国家来逮捕这个红通人员。但是到底国际刑警组织它如何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协调和运作？那么在另外一方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魏金生先生也提到了，国际刑警组织其实最主要功能是作为各国警察单位一个信息交流的一个平台。那么现在在中国执掌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之后，也有很多人担心在信息上面中国是不是有可能来借此取得其他国家的，那么或者是对于他自己中国本国人在外国的一些相关信息，是不是有我们可不可以合理的做出这样的一种担忧呢？
我想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它之所以它成立，就在于说它希望能够协助各国能够获得更好更快的一些所谓的犯罪资讯啊。所以它去协助其他国家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所谓的技术资源，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情报交流，因为它有17种不同的资料库。那这17种不同资料库呢，它有分等级，那么就看你跟国家之间的这个交流合作之后它会提供。但是就诚如刚才魏先所提到的，国际刑警组织它不是一个实权的一个组织，它就只是提供你信息。那至于说你要不要去做或者遵守，那还就按照你的内国法，你的体制是怎么样去做，你自己做决定。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说如果说只是因为中国这段时间当那个主席，他就要影响这个组织，而且让他朝向不专业的这个所谓的执法的方向去发展，那可能必须要有更多的证据啊，更多的证据。但是人权永远是关怀，为什么？因为咨询就涉及到人权。可是每个国家他对人权这个部分，特别是跟本国的国人资讯是不是给别的国家，他是有法律来保护的。因此今天就算是某个国家他有这样的想法，可是那个国家他会不会去做，还是取决于那个国家的决定啊。可是如果说中国不参与，或者他中国不主动的跟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做更多的互动，那么我们说很多的跨国性组织犯罪，不管是恐怖主义，不管是人口贩运，不管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管是所谓的枪支走泄等等，枪支这个走私等等，那么就会漏掉一块。所以今天对于中国来讲，他本身就必须要去参与，只是说他参与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国际刑警组织本身他是不是他专业能够持续的保持，而不会受到某一个国家在担任某一个时期的主席，或者某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段他投入或者他支援更多的经费而受到影响。那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可能要有更多的证据。另外一个，如果真的是这种状况，那么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它有192个成员国，那这里面当中又有很多的民主国家，那么这里面也有很多遵守法治跟人权的这个警务单位，那他们会不会允许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发展？那我特别强调，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它本身就是为了因应跨境犯罪的一个发展，所以它成立这样的组织，希望透过这个警务跟所谓安全事务的合作，能够预防犯罪。所以今天就算是红色通行令，它只要是两个部分，大概就是一个是引渡，一个是我们讲的是逮捕。那为什么要去逮捕他？因为他犯罪。可就算他犯罪，他也特别提到了这红色通行我发布并不表示他有罪， 而是说他今天他进那个国家，但是你的国家
基于那个国家的法律价值和标准认定他有罪，而不是其他成员国。
对，嗯哼，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啊。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时间的关系，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魏金生先生，还有在台湾的汪玉伟教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要为您来探讨雨伞运动三周年，香港的未来何去何从，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